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如果您正在策划一场打了疫苗之后的旅途，如果你开车，热爱开车周游四方，如果你想在美国境内走走看看，那今天的节目，我们的嘉宾雪山将带给你第一手的资料和体会，手把手教您如何在后疫情时代美国自驾游。那么掌声欢迎雪山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雪山你在线上吗？
好的，我在的。大家好，我叫雪山，就是雷尼尔，我们在西雅图嘛，大家都知道雷尼尔雪山，就是雷尼尔雪山去掉雷尼尔就是我的名字，就是那两个字。然后我是2010年来到西雅图，在西雅图刚来的时候呢，就是在我老公的诊所里面工作，就帮他做前台的，还有做账啊，还有其他的员工请假的时候，我会给帮他们顶班儿。一直到2017年以后，我就觉得我需要我自己有一个自己的生活圈，然后多交一些中国朋友，然后呢我就自己出来做房产经纪。果然是我自从我自己出来工作以后呢，我就结交了很多非常交心的朋友，就是中国朋友。对，我现在依然生活在西雅图，非常热爱这个城市。
从雪山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你跟西雅图真是有不解之缘，而且从你的这个描述当中，我虽然还没有跟你见过面，但是可以感受到你身上那种独立自强的那个非常正能量的人设。好的，非常欢迎你今天做客我们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也听小袁说了，这个您在前不久吧，算是去年的时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旅行，是吗？
说不上非常棒吧，反正是因为疫情打乱了我们全家去年的全部计划，然后就阴差阳错呢成全了我们这次两个月的在美国的一个自驾游。
两个月的自驾游你还谦虚说不是一个非常棒的旅行，我都听不下去了。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非常非常期待，想要听听这两个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所以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你刚刚说其实是因为一些小意外嘛开始了这场旅途，所以是什么样的意外让你们有了一场这么浪漫的两个月的旅行呢？
这就是我们的计划被完全打乱了。我老公是签了一年的合同去越南河内，去他们那边诊所工作，签的是2020年3月1号到2021年3月1号。结果呢，他先过去了以后，越南关闭边境了，我和孩子就滞留这边。结果我们，就分隔两地半年6个月。后来我们实在是等不下去了，我过不去，那他只能回来了。但是他回来以后呢，因为我们走之前这边所有的工作都交接出去了，那他回来了，我们这边就有一个 gap， 就是我们接不上了。又因为疫情孩子也不上学，那我们两个的工作都交接出去了，就是还那个时候还是疫情的高峰期，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我们刚好就在这个当口吧，我们四个人都有时间，于是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干脆出去自驾了。
其实是不是觉得也挺神奇的，如果没有这场疫情的话，其实可能你们一家四口是凑不出这么一个两个月的时间一起去旅行的吧。
那是肯定的。对，这个真的是疫情成全的。
对，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关上一扇门打开一个窗，所以说其实即使在疫情期间，大家只要抱有一种比较积极向上的能量，我相信是可以发现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会既然有了这个假期，你们是怎么规划这个旅途的呢？
这个我们主要呢就是想要实地给孩子上两个月的地理课，他们因为那个美国西海岸呢他们全部都去过了，所以我们就往东面错开一点，就从再往东面一点点过去，然后下来再开到跟墨西哥交境的底下这些州， 边境的这些州，然后再从东海岸开到上面，开到从最底下开到最上面，开到加拿大边境那边。然后最上面呢，就是加拿大边境的这边我们不想走，因为觉得那边开车比较多，能看的东西比较少，所以我们就从那个 Maine 那块呢就又开下来，开到中部，像 Tennessee 那块，中部靠南边一点，从那儿然后再反上来，就是我们在美国地图上先开了一个大的 U，然后再到下来到中部，再又开了一个大的 V， 一直开回来。
哇，雪山这个行程也太满了，我是开着这个美国地图在看，差点都没有跟上的足迹，所以今天我们可是得慢慢慢慢聊了。所以在聊这个路程之前呢，你也说了，其实是为了实地给孩子们上一个地理课嘛，对吗？所以想问一下，你们家是本身就比较恋爱，喜欢旅行吗？就平常即使在疫情之前也是会经常出去旅行的家庭吗？
我们是很喜欢旅行，但是以前就有的时候还挺对不起孩子的，这次算是一个补偿，因为之前呢我老公经常会把孩子丢下，然后我们两个人出去一个探险的旅行，搞了几次这样的。所以觉得这次呢就要把孩子带上，
一定要把孩子带上，
对对对，
好好看看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哎，所以你刚才跟我们讲了你规划的这个路线是一个大环线，一个 U 再加一个 V， 那么我很想问一下，那因为是自驾嘛，自驾两个月，所以我相信对车辆上、对住宿上、对行李上都会有很多考量，那问一下这样你是怎么准备的呢？
这样我们是开了一个七座的车，然后把后面的一排拆掉，座位给拆掉，然后自己就会带上帐篷，然后带上睡袋，那个住店的话，我们住店的话主要就是酒店加上 KOA 一个组合，那个酒店就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开车的行程呢，就是我基本上我们也就计划就是大的路线规划好了以后呢，之后就是可能就计划出来一两天，这样的话就每临时订酒店，如果订不到的话，我们有一个 KOA 的会员，这个 KOA 就是一个营地，它是有水有电，能洗澡能洗衣服，有 WiFi 的一个营地，在南方还有游泳池，这种就特别给力，然后孩子也喜欢，就是说我们如果在临时订不到酒店的情况下，我们还有 KOA 可以兜底，至少我们可以有住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后患。
对，你刚才在讲到 KOA 的时候，其实也就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什么叫 KOA， 结果你自己解释了，听起来这个 KOA 是不是有会员一说呢？
是的是的，它这个 KOA 是全国连锁的一个营地，就是在你自驾的时候，你如果哪一天的路线没有规划好，你觉得你没处可去了，然后 至少 KOA 可以兜底，就是保证你还会有地方住。
哎，那其实想问一下，像 KOA 的话，因为你要去扎营地，那么是不是需要带一些 camping 的设备？
你就需要自己带上帐篷、带上睡袋、枕头这些东西，然后呢，不要带椅子。我们带了椅子以后，就是挺后悔的，因为 KOA 的营地它都是有桌子、有椅子的。你自己带了椅子的话就占了很多你车里面的空间，这样每天挪来挪去的，其实工作量就加大，无形之中就加大了很多，所以就千万不要带、不用带椅子。
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小 tip， 如果是要出门选择 KOA 这样的营地的话，其实不带椅子倒是节省了很大的空间了。
对，还有就是我们带的那个做饭的灶呢，就是那种气灶，而且还是两个座的，这两个灶口的那种，这种也是太占地方了。其实
KOA 的话，
然后您就带一个灶口的就可以了，然后再最好是再带一个能插电的锅，因为我走之前呢，我不知道 KOA 是什么，其实它有水有电，什么都有的，是可以做饭的，所以你可以再带一个插电的锅，然后自己带个小火锅什么的，那样的话你会吃的就更丰富一点。像我们只带了一个气灶，然后就其实吃的挺简单的。然后带一个 cooler， 就是你如果尤其是疫情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外面吃不方便，然后你可以自己带个 cooler， 在当地的超市买一些东西，然后到 KO 营地可以自己去做，也很方便。还有就是你这个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行李，你不要带行李箱，你要带一个就是归纳收类的就是能归类收纳的那种箱子，最好，就是因为行李箱每次你拿东西，你要把这个箱子整个的拽出来，然后再打开什么的，就是你要每天码东西的时候，你要想好了，你去每天需要必须要用的东西一定要码在这上面，要不然的话，你临时需要的话，你要把这整个东西全都扒出来到底下去扒的话，那工作量也是相当大的，所以就是。你要是收纳的话，一定要把外套收纳到一个箱子里面，鞋子收纳到一个箱子里面，然后每天用的洗漱用品收纳到一个箱子里面，这三个呢一定要放在上面，要不然每次到这个就是用的最频率最高的这一些东西，如果你要每天到底下去掏，然后把这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就工作量太大了。
哎，雪山刚才介绍的这个小 tip，我感觉是这个两个月的实战经验总结出来的，是吗？
对，后来我们两个搭一个帐篷就是十分钟，我们俩就是因为每天搭每天搭，有天我们说咱俩计下时，看看咱俩搭一个帐篷要多少时间，一计十分钟。
啊，熟能生巧的工作了，算是。那刚才跟我们讲到这个住宿，也讲到了准备的车辆，还有规划的路线。所以说，其实因为刚刚讲到了营地嘛，所以你们这趟旅行之中，其实是去了很多跟自然风景相关的地方，是吗？
是的，是的。我们可能就是住店的时候比较少，因为其实你住营地。尤其是像 KOA 我们住的还不算很辛苦，但是有的时候 KOA 就是没连上的话，我们要住那个国家公园里面的营地，那个条件就要艰苦的多，就是你用水用电什么东西，用 WiFi 这些方洗衣服这些都不方便，你就是住那个国家公园的营地以后会非常疲惫，然后那之后呢你一定要安排一个酒店紧跟着，这样的话你可以洗漱，然后重新能抖擞精神，然后整装待发，要不然的话你连着住几个晚上那种国家公园的营地，那就一下子就成了游击队，就是大家都是灰头土脸的。
对，其实你也说你是一家四口一起出行嘛，就是一双儿女跟你们一起走，那两位小朋友喜欢这样的方式吗？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每天都会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然后说我们已经越开越远了，我们不回去了，我们就是继续往更远的地方开，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看，然后也算是渐入佳境了吧。后来呢他就不再问了。每天因为一开始刚开始旅行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每天晚上会问我们要回家住吗，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小朋友突然就爱上了这种旅行方式，对吗？
到后面就是开始有一些他们很适合他们的地方去了，玩得很开心，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慢慢明白了，然后后来他们就说这是个 forever vacation， 就没有 never end， 就没有终点。
爱上了旅行的感觉，从小就。那么其实因为你们这一次的自驾其实有点特殊，是经历在去年九月左右，所以其实是还是在疫情期间的。那么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也非常非常关心，因为这个生命健康总是最重要的，所以疫情下这样的自驾你大概是走遍了整个美国，对美国疫情下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你这个疫情期间出去呢，这个防疫其实也挺好做的，因为我们这一路走下来感觉绝大多数时间我们是感觉很寂寞的。因为你到营地的话是也是自己扎帐篷，白天呢我们会开车的时间比较多，然后看很多地方，到晚上基本上你到那儿了就是日落而息了，你把营地都扎好，然后吃好了洗漱好了，然后就睡觉了，在自己的帐篷里边。其实然后呢就很多，其实我们是想要带他们看很多博物馆的，结果绝大多数的博物馆全都是关门的，就即使有一个开的就只是部分开放，部分时间开放和部分区域开放，就绝大多数都是关门的，所以我们吃了很多的闭门羹。
这也是为什么你们其实在这一趟多行程当中更多的涉及的是自然风光，因为其实很多人文类的东西真的是在疫情下没有可以去的机会。
对，就对，是很你就必须得取舍一些东西，原计划的博物馆基本上就很多都没有看到，所以就是我们计划的国家公园就比较多。
对，你刚刚也说了，其实算是一趟 forever trip， 所以说下次有机会小朋友们可以再走一遍，走一个人文线也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说在这个疫情期间的时候，你觉得跟你们以往的旅行有哪些不同，你们需要做出哪些调整？
这个好处呢，就是很多像平时特别热的那个景点，你平时可能要排大队才去，要提前很长时间去规划。但是我们这次呢，因为疫情原因，就是客流量就比较小，所以我们就是如果我们临时变动了路线，还是可以进去。就比如说黄石啊，平时你要排什么样的大队，然后多长时间之前你要订营地、订旅馆什么的。但是这次我们就没用，我们就是基本上提前一两天订的，也都订到了。然后就是很多事情你不用排大队，不用挤，就是自己注意防疫，有那个人多的地方呢戴一下口罩，然后就勤洗一下手，其他的就觉得绝大部分时间就是寂寞，不怎么能跟其他人接触的很多。
哎，对，那想叶子想问一下，就这一圈下来，哪一块区比如说人口密度会比较大，哪一些地方其实是比较少见到人？
我们从那个像我们从华盛顿出发，然后从去了 Idaho Montana 到 Wyoming 下面 Utah， 再到忘了一个州，然后下面到 Arizona， 这一路就是下去的这一路，我觉得都挺寂寞的，就是见人很少，然后从底下走过去。从南方的这些州呢，还稍微多了点，因为他那边那个 KOA 很多是带游泳池的，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会到游泳池还有 hot tub 这些地方，你去的话就是有其他的人也会去，就那样的话你开始能和本地人有一些交流，大家谈谈话交流一下，一般也都是在外漂泊的人的一些感受，哎，那时候就觉得有一点烟火气了，然后再从东岸上去的话，那个就开始人口密度大了。但是那边就是交通就比较就不像咱们在西部可以横着开到处都是停车位，到那边呢就是各种过桥费啊，什么单速路啊，那个到处抢车位，就是尤其是到像到上面纽约的那边就开始就是人口密度就很大了。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对，
那
其实我们下去到中部的话，到那个 Tennessee 那块特别有烟火气，因为他那块就完全是正常生活，就那一会儿是真的就真的感觉啊，是不是没有疫情啊，就是那就一下子其实挺感动的，就是觉得哎呀，这是咱们原来熟悉的那种正常生活，这么的生动。
对，平凡的生活带给的感动，其实在这种疫情期间的时候会尤为的珍贵。我刚忘了问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你们这个旅行是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嘛，所以所有的计划是到底是提前安排好的期，还是边走边调整？
我们先呢，就是大概我们要看哪些州我们是定下来了，就是大概的这个什么 U 啊 B 啊，这个大概是定下来了。然后具体呢，就是每个州我们大概会去看一个政治中心，就是省会。州会吧，咱们这边说，这个我们会去看，就是 Capitol Building， 我们会在前面每一个 Capitol Building 前面照一张相，然后让孩子记一下这个州的那个州会是哪里，这个就是政治中心我们会去，然后我们再会去一个经济中心，基本上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州最出名的一个城市，然后有一些出名的景点在周边，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是每个州就是扫这两个城市。然后具体的点呢，你大概就是大概去看一下你想看哪个点，最后把这些就连成线了。
哦，果然是一趟生动的地理课，政治经济全涵盖了，而且要小朋友深入其中，搞得我都很想参与了。那么废话不多说了，我们今天已经聊了很多的行前准备，那么现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我们马上来听雪山在这个具体旅行当中发生的故事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我们今天晚间9点半的节目《人在旅途》准时与您在一起了。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美丽的房产经纪雪山，来跟我们聊聊她为期2个月的自驾旅行之。自驾之旅。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他已经聊到了所有的行前准备，那么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这段旅程了。之前他也大致讲了一下他这条线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时间顺序请他来跟我们聊聊这一路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吧。雪山，就按你的兴趣来讲，你到底记得哪一些呢？
这个记得的蛮多的。咱们是是叫挑重点。
没事，挑重点慢慢讲。哪些印象最深刻，哪些就先讲。
对，如果我这个讲的太多了，你就跟我说一下。我
可能会沉迷于你的故事无法自拔。没事，讲吧。
好。然后那个，我们刚开始这个所在华盛顿还没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先踩了一个雷。有一个地方叫 Juniper Dunes， 它是一个就是咱们华盛顿州的一个唯一的沙丘，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华盛顿州一个常绿州，我们如果有沙丘的话，我们去看一眼。结果呢，我们就是一路找过去以后就天黑了。我们就没有想到那个地方它就是沙子，其实沙子含量很少，主要是沉，就你一脚下去的话就直接爆沉了那种。但是我们找过去已经天黑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地点了。所以我们就只能是硬着头皮，那块没有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硬着头皮在那块就搭了个帐篷。就是你干个什么事情，就是那个尘土就一直在飞扬。我们就觉得我们第一天出去从正规军直接变成了游击队，就是四个人弄得跟小鬼一样，尘就是灰头土脸的。然后在那块搭帐篷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 Idaho， 他那个一进去 Idaho 的话，他那块有个 Cold Lane。Camp Cold Lane， 它那个地方特别美，那个营地，那个营地呢，它就是，它那个还不是 KOA， 就是一个营地， 他那个营地刚刚好就是有一个最好的点，我记得他那个 campsite 是202号，然后是全整个营地里边最景色最美的一个，就是直接是你在那块搭了帐篷营的，地势特别高，前面是一个湖，然后你可以看日落，特别美。简直就是我们还挺幸运的，这个不是提前订的，刚刚好我们订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就刚从这个202出去，然后我们就订到了。结果去了呢，哎呦，这个地方真是太真的是有水有电，能洗热水澡，能洗衣服，还有游泳池，还能划船，还能他还给你提供这个木柴，让你去就弄篝火。你想想我刚从那个 Juniper Dunes 从那个就觉得那个大土坡，这然后来到这样一个营地，我就觉得特别感动。这个营地
人间仙境了。
对，我如果要是从家里出来直接来到这儿，我可能体验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从那块刚就觉得刚弄了一身土，然后来到这么一个营地就觉得好幸福呀，就对那个印象就特别深，还是挺值得一去的。因为从咱们 Bayview 这边开过去的话可能大概6个小时，那块我觉得夏天带孩子过去住个2个晚上没问题，应该是挺好的。哎，
能再跟我们重复一下这个名字吗？
Camp,
给听众朋友们加深印象。对
，Camp Calder Lane， Calder Lane，
Camp Calder Lane，
Lane、
okay.
对 ，in Idaho， 对他这个营地真的是不错，像他那个游泳啊，提供的木柴啊这些东西，他都是免费的，然后他那个还里边还有便利店，还有单独的充电桩。就是在你营地旁边有那个充电桩，你可以就直接，在那块你什么没电了，直接在那儿充，然后他那块有桌有椅，我们这个孩子其实他们都有学习计划的，每天我们就是主驾开车的时候，副驾其实更忙，你觉得其实开车就觉得你是其实是放松的，副驾才是那个很累的，因为副驾你要找吃的地方，找住的地方，找玩的地方，然后同时要管孩子学习，他们两个在后座上就是有那个数学的练习题和英语的练习题，然后你要管着他们两个学习，所以这个副驾，你还要给这个，你如果看见主驾困了，你要赶紧给他递吃的，跟他聊天，所以这个副驾这个大秘真的是工作量很大，
感觉是一个全能型战士了。
对对对，每次我觉得哎呀让我开会儿车我放松一下。
那离开了这个 Idaho 之后你们又去了哪里吗？
Montana 真的就是一带而过了，它那块太地广人稀了，就是满目的大山，然后时速80迈，那块就是可能高速就是不要求你什么吧，然后到那块那个时间是加了1个小时开始，然后下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黄石，真的是名不虚传，黄石就是他自己的王国，他简直就是你在黄石公园里面，其实这南门北门这样开过去的话，如果不堵车可能也要开2-3个小时吧，然后你如果中间你都要看的话，你这一圈环形的开下来你至少得3个多小时吧，能开过来，所以就是你在他里边的营地你都要看你大概的营地要定在哪个片区，因为你开过去的话就在园区内的营地之间开起来都特别的远。然后它每一个区有自己的特色，特别美。可能你如果只有一天的话，那真的是只能去看最出名的几样东西了。因为我们过去了，我们是待了3天，因为就是不舍得走。它每一个区我们都想看，所以就在那块待了3天，但是它那块没有 WiFi， 就是感觉跟外界失联了一样，然后我们就是我实在是想要一下 WiFi 的话，我们要开一直开出去，开2-3个小时，开出大门以后到外面才有 WiFi， 然后就是看一下自己的这些消息有没有什么需要联系的，然后再开回去。但是真的是太值得看了，很特别美。但黄石那块呢，就是我们到黄石是9月16号，我们是9月8号开始的旅程，然后到黄石是9月16号，我们出来的时候就是一家四口人都是夏装穿着凉鞋，这一路上爱德侯还有蒙太纳都是很热的，来到黄石我们到了是早上清晨进去的时候，哦一下车那个叫一个冷，就是你在华盛顿州你从来不会感觉到就是那么冷，刺骨的冷。我们从下车走出去100多米以后，就觉得这个脚快冻掉了，跟小猫疙瘩一样，然后我们就赶紧就跑回车里边，这就是我们吃亏的第一次，就是我们那个鞋是放在最底下的， 我们就得把那个把上面的所有东西全都拿出来，以后找厚鞋到底下去扒那个厚鞋，但是无论如何得把厚鞋给扒出来，因为实在是太冷了。嗯，对，然后这个黄石，这个我觉得我已经词穷了，就没法形容它的美吧。然后
因为景色太美了，
就是，
想问问小朋友们喜欢吗？
他们也挺喜欢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大人可能会觉得更震撼，觉得小孩他可能就是看个热闹，也觉得也还挺好玩的。但是呢，那种他毕竟年纪小，他可能觉得这个也没什么稀罕的。但是作为大人的话，你会觉得这种自然景观真的是很震撼，因为他那个在黄石公园里边，你一直就闻到那种硫磺的那个味道，其实是特别刺鼻的。但是你的感觉就是一个无，就是一个，沉鱼落雁的一个美人，有一点狐臭，然后你就忍了，你这狐臭也没关系，真的是太美了，
就把鼻子给堵上，闻不到可能就好了。
对，
黄石，
我觉得这个我可能觉得我的语言就没法形容它有多好，就是它，我在黄石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房车啊，就各种各样的装备吧，我们就属于最低配版的了。因为他那个房就是各种各样的房车，大家想象力太丰富了，就是各种各样的房车都有，你就能就好像我生平看过的最多的类型的房车都是在黄石看见的。他那种就各种还有我们当然也有很低配的，就是就一个小 sedan， 就是一个小的小轿车过去的，然后塞得满的都快看不到人了那种也有。然后他
就黄石带给你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
对，哎，还有那个就是，就不管你是去干，你是什么样的目的去了，都有收获。就是有一些那个摄影的，然后拍动物、拍野生动物的这些人，各种长枪短炮的蹲点儿，然后就拍这些动物的人也特别多。就是你会看到，就是这块一群人是干这个的，而那块一群人是干那个的，就是。大家都是各取所需，那块儿因为你就是所有喜欢户外的人都会深深的爱上这个黄石，所以我这个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自己亲身去体会。如果要是你文采很好的，你回来的话一定会写出来特别感人的文章，所以这个咱就不说了。
所以说其实去过黄石之后，我就非常非常担心你接下来的旅途里面还会有惊喜吗？
我还有就是不同类型的惊喜。对，
好的，那我就想听你的故事了。
然后下面呢，我们下面去优塔的话，优塔那个就是它那个国家公园，就是一个连着一个的，你基本上几个小时就能找到一个国家公园。它像它那边那种这种红岩峡谷的地貌特别多。那个公园我就是对，我们是先后看了好几个，也挺有意思的。我们一开始先进去看那个 Dixie National Forest， 它那个，我们进去以后还挺幸运的，然后就找到了一个他们那个国家公园里边的一个营地。它那个营地嘛，就是你知道它那个红岩地貌的话，就是整个就偏黄的一个色调。然后刚好我们去的时候天要黑了，太阳落下来，然后那个夕阳打在那个山上，就是整个的橘色的黄色的那种地貌，然后那个落日打上去就跟那个金山一样，特别漂亮。然后我们就在那块扎的营地，当时我老公还拍的那个照片，就是我们的帐篷后面是一个金山，就特别漂亮。然后进过去了呢，就是傍晚了。我们就就近捡了一个小的一个山，就去爬了一下。然后它那块儿真的就是，风平浪静的，特别平静的一个地方。然后它那个台子呢，就是在山里边有一个石的台子。然后我儿子看见了，他特兴奋，他一下子就跑过去了。他说：“妈妈，我发现了一个桌子。”然后他啪一拍，结果就溅了一脸的水，给我们笑了。他就是那个水太平静太干净了，就看着像一个桌面一样的。我都没看出来那是水，就和他一拍就溅了一脸水，然后我们就觉得特逗，这就对那块印象特深的一个地方。
哇，你这个描述，我突然间心中就有了那个画面，脑海中好像就有了那个画面，确实是这个地方宛如人间仙境啊，感觉。
嗯， 然后他后面就是那个，他像这种的公园就越来越多了。后来我们就变挑剔了，像这种 Dixie National Forest， 我们觉得已经那啥了，不能满足我们的口味了。我们口味变得越来越重了，因为看的多了嘛。后来就发现了这里边你一定要选一个去的话，我觉得那个 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 这个是很震撼的一个。所以如果我要只选一个的话，我就去这个。
对，你看我们的雪山都帮你挑好了，如果只能去一个的话，就一定要去这个了。好的，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大环线继续往前前行吧。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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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欢迎回来。从这个犹他出来之后，不知道我们的雪山下一站又去了哪里，发生了哪一些跟家人之间的有趣故事呢？赶紧请雪山出来接着介绍吧。
好的好的，我觉得我可能因为节目时间也不是很长了，我大概就跟大家，我可能下面就说大概说一个简单的流水账好不好。因为我说不完，这个太多了。所以我下面我们到了 Arizona 的话，它我们到的时候是9月24号，那个时候天气已经100多度了，然后我们就玩了一些水上的活动，这个是非常开心。尤其是你如果那边有亲戚能地接一下的话，那就更舒服了。反正就是在那边玩水上活动还是蛮好的。然后 New Mexico 的话，先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去那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它那个 Santa Fe 是值得一去的，因为他那块就是一个艺术天堂，就是很多有艺术细胞的人过去以后会真的会有很多的灵感。但是你一定要挑就是咱们北半球最冷的时候去，因为那地方热的已经就是超乎你的想象，那种干热就让你窒息的一种干热。所以也 New Mexico 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去的话，我就只会选这一个城市在天气最冷的时候去一下，其他地方我是不会去的，太干热了。然后下面德州的话，那个 San Antonio 它那个 River Walk 非常好。它那块就是你能，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因为疫情吧，它不是人不是特别多，但你完全能想象它就正常的时候游人如织的那种火爆的那种场面。就是大德州我还是很喜欢的，因为一过去的话我们看那个油价1.6块，哎呀我真的好兴奋，真的一看见那个油站加油站我就想加油。就是特没见识，
恨不得再搬两箱油走是吗？
对对，是的。然后他们那边就什么都大一圈，就他那个 KOA 的营地基本上是我们这一路走来他那个洗手间就是最大的最豪华的。然后他那个食物那个大盘都是一个人一份完全吃不完，要两个人分一份的，我就觉得德州好大气啊。然后他那块有一个 Alamo 那个就是他当时跟墨西哥发生了一个战役，就是著名的一个以少胜多的战役。然后我老公他看了的话，他们是深有感触的，因为当时那个战役死了很多著名的人，当然我都不熟悉，他说那些名字我都不熟悉，但他们就是印象很深的。当时就是他们申请就是让中央政府去支援他们的时候，中央政府没有动兵， 然后他们就在那块儿，就是一几百敌几千，就是一寡敌众，那么一个战役特别壮烈，最后全军覆没了这种。这个全军覆没了以后呢，中央政府是派了军队，最后把就是最后就占有了大德州。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德州有的时候觉得中央政府是后妈，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吧。就不管现在的人是以怎么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但是他这个毕竟是一个就是大德州的精神，还是挺值得一看的。
对，这一趟不但学了地理，还学了历史知识了。
啊，对。然后我们因为大德州吧，它就有点地广人稀，你就想看点什么，就需要开很远的路，这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去了那个 South Padre Island， 那个的话，我觉得还行吧。然后我们从那个边境的话，就从德州过边境去墨西哥的话，那个是挺方便的，一个过境费是$25，然后你就是也不用排队，直接就过去了。我们一般去边境小镇的话，我们是去看牙的，就是你在那边看牙的话，尤其是在这边没有保险的话就很便宜，你的机票完全都能省出来，然后还闹个出境游。所以说我们就喜欢这种穿越边境小镇去那块吃点热带水果，然后看看牙再回来这样的。下面我就对那个 Houston 它那个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这个 museum 这个我觉得特别值得去一下。它那个做的特别的就是逼真，然后特别的完整，就像它那里边的恐龙的骨架，我在很多博物馆都看过恐龙的骨架，但是它这个博物馆就做的质量特别好，特别有质感，特别逼真，特别完整。而且我在这个博物馆还第一次看到了那种长毛象的骨架，而且它不是就是硬生生摆在那儿，它有一个设计，然后就是当时人类是怎么涉猎它们的，就是那种设计。我觉得这个博物馆是做的特别精致，然后还特别特别大气的一个博物馆，我还是特别喜欢的。然后
所以感觉出来我们的这个雪山是特别喜欢德州是吗？
还是蛮喜欢的。
蛮喜欢的。好，接下来继续你的故事。
那个下面一个州是 Louisiana， 然后它那个 Baton Rouge， 它是那个省它的州会呢，它其实有一个地方特别逗，可能不值得你专门去一趟，但是你如果路过的话，去它的 City Hall 看一下，它那个 City Hall 里边有一个小小的电影院，它那个音效做的特别的好，它那个电影院里边它就做了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建筑的一个电影，但是它因为声效做的实在是太好了，就是我们进去了呢，它就是。一开始他就跟那个聊斋似的，你坐在里边，然后一会儿来一个闪电，一会儿那个灯在晃，然后一会儿那个镜框夸一下碎了，就这种他做的特别逼真。就是我一开始我儿子就哭一下子就站起来了，他就问那个工作人员，他说 What's going on？ 他就当真了，就特逗，给我们逗的呀。然后他就是没讲到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他就是利用这个声啊光啊影啊，就是这些东西。还有你这视觉效果，它就全都能给你做出来，在墙上的剪影啊、音乐配乐呀、啊，就这些东西都做得特别好。后来我们就问说这个是谁做的呢？然后他们说这个公司就是给他们做完了以后呢，很快他们就去了那个好莱坞。他说现在他们再也请不起这个公司了，就是他们发展的特别好，所以就还挺有幸的看了他们之前前期的一些作品，做得太逼真了。就是你如果刚好路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后面我们就去了那个 French Quarter New Orleans， 然后他那个 French Quarter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当时呢，我因为我就听着是法统区，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有个错觉，我觉得可能特别复古，然后我还特意穿了一件特别复古的衣服过去了。结果呢，就是建筑确实是复古，它是那种欧式的建筑，那种街道就让你觉得特别复古，可是现在里边的文化它完全就不是那种的，你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欧洲的狂欢节还是什么什么，就是他那里面有很多很多人，就是有很多音乐，很多人在那块狂欢，然后但是他那主要就什么爵士乐打击乐那种然后呢就是还有很多小孩子在那打击水桶，然后那些青年人啊站在就是几个人一堆的在那块就跳舞，也很随性，大家就是觥筹交错的那样。就是我，因为我人到中年了，如果我是青年时期，我可能去那块我也会挺享受的。但是我人到中年，我会觉得这个环境太嘈杂了，所以就是跟我的期待值完全不符，所以我就这整个就觉得我是一个局外人。但是如果你还很年轻的话，你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个气氛，我觉得年轻人还去了还是应该挺享受的。 然后我们下面就去了密西西比。所以密西西比的话，那个主要就是自然环境特别好，你就是随便去一个公园，它那块就有那个乌龟啊，那个海鸟啊，然后那个小鳄鱼啊，就时不时的就从水里面冒上来。我随便去了一个公园，我就随便录一个视频，就这些动物你全都能捕捉到。它就因为出来的频率特别频繁，所以就是它那块是自然风光比较好，就看您的取舍了。然后后面就是 Florida 就是我们一个比较重头的一个地方，我们在那可能待了一个多星期，主要也是它那个海岸线特别长，然后你就从上面开到最底下。我们想去那 Key West， 就是离古巴很近的一个那个边上了，最南端的那个点，我们想去那儿，结果我们从 Destin 一进Florida 开到 Key West， 我们就开了5天。当然这中间是去了一些地方，但是确实是就是挺远的海湾，但是值得，因为这个 Florida 确实是很漂亮，它那个海岸线很多特别漂亮的海滩，也确实有很多地方去。然后那个像迪士尼世界我们是去了，因为孩子喜欢嘛，那个就是很大，再有就是像那个 Santa Augustine 这种小城，这种小城呢，其实它那个城市很小，但是它你看它介绍那个景点特别多，你就你基本上一去了，你就会跟那个游人大部队你就开始扫点对打卡什么的。我的建议是你千万不要去买他们的那个 pass， 就是一个公交的一个 pass， 完全没必要，你就自己找一个停车位停在那儿了，然后你这个整个小城你完全就步行可以走过来，没有多大的。你即使买了那个 pass 其实挺贵的，但是你最后你就不想坐了，因为它那个建筑特别美，就是就雕梁画柱的那种，你要是步行走的话你都可以看得到小街小巷，这些建筑特别美，其实你是愿意去走的，因为它又没有多远。最后这个 pass 你买完了基本也不怎么会用，可能最后一站会用一下。然后它那个景点特别多，但是我觉得这个走了一圈它那个景点，我们就贴了呀，贴每个人身上贴的那些，就是每个景点你去了以后，他就给你贴一个标志嘛，就贴一个贴儿，然后我们就贴每个人贴的满胸的贴儿。最后其实走下来，我真正推荐的，我觉得那个 Old Jail 还是挺好的，就是那个老监狱，那个点是挺好的，所以我觉得也没必要就买一个大的 package。其实那一天下来还是挺花钱的，四个人。你可以就去那个 Old Jail 看一下，然后剩下的一些那街道呢，你自己去走一下，那个景色很美。那个 Old Jail 它就是它这个它里边的工作人员他很敬业，然后他给你介绍这个 Old Jail 其实是挺悲惨的这一个地方，但是呢他会以比较轻松幽默的，然后又比较客观的一个态度去帮你介绍。这个小孩跟着这个呢，他又能学到东西，而且他也不觉得特别的凄惨。就是这种就刚刚好把握的这个尺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哦，一下子讲了这么多的经历，我这个笔记都是记不过来了呀。
我这个主要是我觉得我这个讲的慢了，我可能说不完，然后我赶紧流水账一下，大家见谅。
对，所以后面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呢？
那就是后面的话，我这 Jamestown 它，Savannah Georgia 这个就是名著飘的那个一个背景州，它这个，反正也有一些说的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就都过了吧。Jamestown 它那个是1607年三艘英国轮船就是在那块登陆了，就是你知道 Pocahontas 就是那个迪士尼的那个动画电影，就是关于这个的。就是一系列的故事都是关于这个的，就是其实美国历史是从这儿开始的，它就是属于，对，还挺有历史意义的这个地方，然后像 Washington D.C. 的话，那个带小孩去是挺好的。我们这次去就是所有的博物馆都没有开，我们是挺有遗憾的，但是还是，这如果博物馆开了就更好了。它这个地方我确实觉得还是值得去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我没有去之前没有跟孩子说很多。我们就直接去了那个林肯纪念堂前面，就是《阿甘正传》那个演讲的时候，那个就是他在悼念池前面演讲的那一块儿，那是我对那个就是林肯纪念堂前面的最初的印象，也是从那部电影开始的。然后我们就直接去到那儿了。去到那儿以后，他就确实是， 特别庄严，让人肃然起敬的一种感觉。就这个建筑就能让你瞬间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的孩子，我就没跟他介绍这些东西啊。他俩到那儿以后，就两个人并排站在那儿，就忽然两个人把小手放在胸口，然后另外一只手就那样举着。我觉得他俩就直接就在那儿集体在那儿致敬了，在那儿敬礼。哎呦，我就觉得还挺意外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建筑就能给人这种感受，然后连小孩子他都感受到了。当时我还抓拍到了这张照片儿。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带孩子去看一下。
所以其实听起来很多时候这种潜移默化的确实是身临其境的教育，是更比书本上很多时候是更为的生动的。
对，这个实地还真的是很有灵性。这就是真的你实地到那儿了，好就胜过千言万语。我真的什么也没说，但是他感受到那种气息了。嗯，后来我们就北上的话，那些我就不说了。然后从中间下来的话，那个我们去了那个 Virginia 的那个 Monticello， 就是那个第三任总统 Thomas Jefferson 的他的家，他的那个家建筑是那个咱们五分钱硬币背面的那个建筑。他那个因为我一直还就是对他是一种那个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那种小粉丝，就还挺崇拜的，所以我还是想去看一下，我就去看了。然后因为他写的东西，他特别有才华，他写的东西都特别的震撼。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在那个年代，他就能说 life liberty pursue happiness 是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权利，就是这些我就觉得挺震撼的吧。虽然我们去了以后，他会就比较具体的介绍他的生平，就会说他其实也有几百个奴隶，他从来没有释放过。但是呢，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还是要有很高的理想，然后最后你实现下来的话，你会比较接近那个理想，你就已经很伟大了。所以觉得还是要有一些伟大的想法吧支撑着。
对，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是限制了我们雪山的发挥。因为大家也知道雪山确实是很去了很多地方，想了很多历史，看了很多美景，教给了孩子很多事情。那么在今天晚间10:30的时候，我们的节目马上也结束了。那在结束之前呢，虽然不能把每一个景点都讲到，但其实想请你谈谈那这一趟自驾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在未来你们有跟孩子出行的其他计划吗？
其实对我自己而言，我收获是非常大的。因为就是我发现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有一个非常好的转变。我现在回来以后，我就是觉得我真的懂得，不是说只停于言表的一种珍惜，我是真的发自内心发现我学会珍惜了。就是我不会像以前觉得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我是觉得真的有一颗敬畏的心。就是我现在能感觉到自己更有责任心了，也更有包容心了，然后懂得取舍了。我非常开心我自己有这个转变，就是觉得我终于遇见了更好一点的自己。所以这趟旅行虽然是看似没多大意义的一个事情，但是在我内心里边真的是起了波澜，就很开心。然后未来的话，我本来2020年的时候我是想要带孩子去中国，因为他们去中国的机会特别少。我去年是真的想带他们回中国去，就是去中国来一趟美食之旅，就是从北吃到南，把所有就是有名的小吃什么的都去吃一下，就让味觉去用味觉去感受一下中国。我是想让他们去就是了解一下我生长的地方。
啊，我觉得雪山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生活趣味的人，不仅是要去看历史、看地理，还要用味觉去感受这个世界。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会有机会的，那么你会带你的小孩一起去看遍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风景。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有限，我们暂时只能聊这么多。但我非常喜欢刚才雪山讲的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在旅行当中遇到了更好的自己，在遇到了更好的自己之后，把这种心态又放在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那这就是旅行带给我们最积极的影响吧。希望这样的感受也能发生在每一个听众朋友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让雪山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好的，大家晚安。晚安，谢谢。谢谢你，
雪山，你也晚安。
好的，哎，好嘞，
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